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起伏国人，是陇西的鲜卑人。从前有如福斯、初连、赤炉三个部落，从漠北向南翻越大阴山，在路上遇到一只巨大的虫子，形状像神龟，大小像山丘，于是杀了马来祭祀它，祈祷说，如果是善神就开路，如果是恶神就堵塞不通。不久巨虫就不见了，却有一个小孩在那里。当时又有起伏部落里有一个没有儿子的老人，请求收养这个小孩为儿子，大家都同意了。老人很高兴，自认为有了依靠，给他取名叫何干。何干在汉语中是依靠的意思。他十岁时骁勇善骑射，能拉500斤的弓。四个部落佩服他的雄武，推举他为首领，称为起伏可汗脱夺漠河。脱夺意思是既非神也非人的称呼。后来有一个叫幼林的人，就是国人的武士祖。太史初年，率领5000户迁到下的边缘，部众逐渐强盛。鲜卑路杰部落有7万多落，驻扎在高平川，与幼林交替互相攻击。路杰战败，向南逃往略阳，幼林吞并了他的全部部众，固守在高平川。幼林死后，儿子节权季历迁到千屯。节权死后，儿子利那季历在巫术山攻击鲜卑土赖，在大飞川讨伐尉迟可权，收服了3万多落部众。利那死后，弟弟齐逆季历。齐逆死后，利那的儿子树延季历。在院川讨伐鲜卑末后，大败他，降服了他的2万多落部众，固守在院川。任命叔父科逆为师父，把国政委托给他，私引乌逆为左辅将军，镇守蔡元川。初连高胡为右辅将军，镇守至汴川。赤卢那胡为帅义将军，镇守千屯山。树延死后，儿子怒大汗季历。正值石勒灭了刘耀，害怕而迁到麦田无辜山。大汗死后，儿子思凡季历开始迁到杜坚山。不久被苻坚的将领王统袭击，部众背叛投降了王统。思凡叹息着对身边的人说，智慧不能抵御敌人，德行不能安抚部众，剑气还没交锋而根基已经败坏，现有部众离散，形势也难以保全。如果逃奔到其他部落，他们一定不会容纳我，我将采取呼韩邪的策略了。于是到王统那里向苻坚投降。苻坚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南单于，把他留在长安。任命思凡的叔父兔雷为勇士护军，安抚他的部众。不久鲜卑伯韩侵犯陇右，苻坚任命思凡为使持节，都督讨西湖诸军事，镇西将军去讨伐他。伯韩害怕而请求投降，思凡于是镇守勇士川，很有威望和恩惠。思凡去世，国人代替他镇守。等到苻坚发动寿春之战，征召国人为前将军，率领先锋骑兵。正值国人的叔父不颓在陇西叛乱，苻坚派国人回去讨伐他。不颓听说后非常高兴，在路上迎接国人。国人设置酒宴大会，捋起袖子大声说，苻氏从前趁着赵氏之乱，就妄自窃取名号，穷兵黩武，跨越并建据巴州。疆域已经安宁，应该用德行来安抚，却反而虚张威势声名，劳心于远略，骚扰百姓，使中原疲弊，违背天意，触怒人心，将靠什么成功？况且事物达到极点就会亏损，祸患满盈就会倾覆，这是天道。以我衡量，这场战役难以免祸，我应当与各位成就一方的事业。等到苻坚失败归来，国人就召集各部，有不归附的讨伐并吞并他们，部众达到10多万。等到苻坚被姚长杀害，国人对他的豪帅们说，苻氏以超世的资质却被困于乌合之众，可以说是天意。那些固守常规迷失时运的人，先达之人耻笑，见机而作是英豪之举。我虽然德行浅薄，凭借累世的资财，岂能眼看着时运到来而不行动？在孝武帝太元十年，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，兼领秦州和河州二州牧，建年号为建义，任命他的将领以詹英逆为左相，乌隐出之为右相，独孤匹提为左辅，武群勇士为右辅，弟弟钱圭为上将军，其余拜官受职各有等级。设置武城、武阳、安固、武史、汉阳、天水、略阳、强川、甘松、匡鹏、白马、院川12郡，修筑勇士城来居住。 鲜卑匹兰率领5000部众投降。第二年，南安密仪以及各羌人部落来攻击国人，从四面来。国人对各位将领说，先发制人可以夺人之心，不能坐等他们到来，应当抑制威势，引诱敌人，用弱兵来张扬他们的气焰，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使我方愤怒而使敌寇懈怠。于是率领5000部众出其不意的袭击，大败他们。密仪逃回南安，不久和他的弟弟莫后悌率领30000多户部众投降了国人，分别被任命为将军、刺史。福登派使者任命国人为史持节、大都督、都督杂遗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愿川王。国人率领30000骑兵在六泉袭击鲜卑首领密贵、玉狗、提伦等三部。高平鲜卑没异于东湖京西联合军队来袭，在可浑川相遇，经过大战击败了他们，斩首3000级，缴获5000匹马。梅异于和金西逃回，三部震惊恐惧，率领部众迎将，任命密贵为建议将军、六泉侯，玉狗为建中将军、蓝泉侯，提伦为建节将军、明泉侯。国人的建威将军赤卢乌孤拔率众反叛，据守千屯山。国人率领7000骑兵讨伐他，斩杀他的部将赤罗侯，投降的有1000余户。乌孤拔非常恐惧，于是投降，恢复了官职爵位。接着在平乡讨伐鲜卑月至赤离，大败他，俘虏了他的儿子杰归、弟弟的儿子复伴以及部落5000多人而回。太元13年，国人去世，在位4年，韦谥号为宣烈王，庙号烈祖。钱圭是国人的弟弟，雄武英杰，沉静文雅，有度量。国人去世时，他的群臣都认为国人的儿子公辅年幼，英力年长的君主，于是推举钱圭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河南王，赦免境内，改年号为太初，立他的妻子边氏为王后，任命出连启都为丞相、镇南将军、南凉州刺史，替卷为御史大夫，其余封拜各有等级。于是迁都到京城。太元14年，福登派使者任命钱圭为大将军、大单于、京城王。蓝羌独孤率7000部众投降。休关阿敦、猴年二部各自拥有5000多落，占据千屯山，成为边境祸害。钱圭讨伐击败他们，全部降服了他们的部众，于是声威震动边境。吐谷浑首领士连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鲜卑斗刘琦、赤斗浑以及南丘陆杰连同休关合呼奴、卢水卫的拔都率部众投降钱圭，都被任命官职爵位。陇西太守岳志杰圭在平乡反叛，自称建国将军、右贤王。钱圭击败他，岳志杰圭向东逃奔陇山。不久率领部众前来投降，钱圭把宗族女子嫁给他为妻，任命他为利益将军。福登的将领梅异于派使者结好，以2个儿子为人质，请求讨伐鲜卑大都国。钱圭于是与梅异于在安阳城攻打大都，大都退守明禅堡，钱圭攻陷了他，于是返回京城。被吕光的弟弟吕宝攻击，在明雀峡战败，退守清岸。吕宝追击钱圭，钱圭派他的将领彭希念切断他的归路，亲自披甲带胄，连续作战击败他，吕宝及将士投河而死的有10000余人。福登派使者任命钱圭为假黄钺、大都督陇右河西诸军事、左丞相、大将军、河南王、兼领秦、梁、益、梁、沙五州牧、加九锡之礼。当时福登被姚兴逼迫，派使者请求援兵，晋封钱圭为梁王，命令设置官府，娶他的妹妹东平长公主为梁王后。钱圭派他的前将军乞伏益州、冠军翟温率领20000骑兵救援他。正值福登被姚兴杀害，于是回师。帝王杨定率领步骑40000讨伐钱圭。钱圭对各位将领说，杨定平勇猛残暴，聚集部众，穷兵黩武以满足欲望，军队就像火，不加制止将自焚。杨定这次战役大概是上天以此来资助我。于是派他的凉州牧乞伏科丹、秦州牧乞伏益州、利益将军杰归抵御他。杨定在平川击败了益州、科丹、杰归，率众撤退。翟温拔出剑劝谏说，我们大王以神武的姿态在陇右开创基业，东征西讨，无不席卷，威震秦梁，声光覆盖巴汉。将军以宗室城邦的重任，受命在外， 应该尽力效命，辅佐安宁家国。秦州虽然战败，但其他两军还完整，为什么不想着直接救援，反而匆忙奔逃，有什么脸面见大王呢？从前项羽斩杀庆子来安定楚国，胡建诛杀监军来成就功业，这都是将军听说过的。我翟文才能确实不如古人，怎敢忘记项氏的道义呢？柯丹说，刚才之所以没有奔赴秦州，是不知道部众心里如何。失败而不相救，是军阀首先要惩罚的，怎敢自己安宁呢？于是率领骑兵奔赴战场。益州、节归也率众前进，大败杨定，斩杀了杨定以及首级17000级，于是全部占有了陇西、巴西的地方。太元17年，赦免境内死罪以下的囚犯，任命他的长子赤盘兼领尚书令，左长史边瑞为尚书左仆射，右长史密仪为右仆射，翟温为吏部尚书，翟秦为主客尚书，杜宣为兵部尚书，王松寿为民部尚书，樊谦为三公尚书，方宏、屈景为侍中，其余拜官受职完全按照魏武帝、晋文帝的旧例，仍称大单于、大将军。杨定死时，天水将汝袭击占据了上邽，到这时派起伏益州讨伐他。边瑞、王松寿对钱圭说，益州以贤弟的亲近屡有战功，因多次胜利而习以为常，常有骄傲之色，如果他遇到敌寇，必将轻视敌人，而且不宜单独委任，应表示有所先后。钱圭说，益州骁勇，善于统御部众，各位将领没有能赶上他的，只是怕他专权独断罢了，如果用重要的辅佐来协助他，应当没有忧虑。于是任命平北为前为长史，散骑常侍务和为司马。到了大韩岭，益州依仗胜利而自傲，不布置军阵，命令将士解甲游猎，纵情饮酒，下令说敢说军事的斩首。为前等人劝谏说，大王因为将军亲信重要，所以把专政的重任委托给你，希望能摧毁那些凶恶之徒，以符合众人的期望。敌人已经逼近，为什么解甲自放宽心，安逸享乐如饮毒酒，我们私下为将军感到危险。益州说，将汝以乌合之众，听说我来，理应远逃，现在却与我决战，这是自取悖情，我自有办法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将汝率众迎战，益州果然战败。钱圭说，我违背了简书的劝告，以至于此，将士们有什么罪，是我的罪过，都赦免了他们。索鲁突发如狗，率领20000户投降，钱圭把宗族女子嫁给他为妻。吕光率10万部众将要讨伐钱圭，左辅密贵州左卫墨者古堤对钱圭说，吕光早晚将到，陛下以命世雄姿，开创基业于讨罕，能够歼灭群雄，威震远近，将要在东夏鼓荡淳朴风气，建立800年的宏大福庆，不忍心稍微屈居下位与奸术一时争斗，如果机势不捷，对国家不利，应该派遣爱子来退敌。钱圭于是向吕光称藩，派儿子赤伯为人质，不久又后悔，于是杀了密贵州等人。起伏柯丹与起伏益州不和，逃奔到吕光那里。吕光又来讨伐钱圭，众人都劝他向东逃奔成绩，钱圭不听从，对各位将领说，从前曹孟德在官渡击败袁本初，陆伯言在白帝摧毁刘玄德，都是靠权谋策略取胜，难道在于人数多少吗？吕光虽然发动泉州的军队，但没有长远的谋划，不值得害怕，而且他的精锐士兵都在吕岩那里，吕岩虽然勇猛但愚蠢，容易用奇策制服他，吕岩的军队如果战败，吕光也会逃回，乘胜追击，可以得志。众人都说，不是我们能比得上的。隆安元年，吕光派他的儿子吕纂讨伐钱圭，让吕岩为前锋。钱圭哭着对众人说，现在世事困迫，无处逃命，死中求生正在今日。梁军虽然四面而来，但相距遥远，山河阻隔，力量不能相接，击败其中一军，而各军自会退走。于是施用反间计，宣称秦王钱圭部众溃散，向东逃奔成绩。吕岩相信了，率领军队轻装前进，果然被钱圭击败，于是斩杀了他。突发无辜派使者来结和亲，派起伏益州攻克之阳、詹武、允吾三城，俘获10000余人而回。又派益州与武威慕容允、冠军翟温率20000骑兵讨伐吐谷浑士皮， 到达杜周川，大败他们。士皮逃奔据守白兰山，派使者谢罪，进贡地方特产，以儿子荡气为人质。鲜卑迭绝河内率领5000户从北魏投降了钱圭。钱圭所筑的南景门崩塌了，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，于是迁都到汶川。姚兴的部将姚硕德率领50000军队讨伐他，从南安峡进入。钱圭驻扎在陇西来抵御姚硕德。姚兴暗中派军队随后进发。钱圭听说姚兴将要到来，对各位将领说，我自从开创基业以来，多次摧毁强敌，利用时机，运用计谋，没有失算过。现在姚兴率领了整个中原的军队，军事非常强盛。山川险阻狭窄，没有骑兵驰骋的地方，应该带领军队到平川，等待他们松懈时再攻击。存亡的关键就在这一战，你们要齐心协力努力。如果能消灭姚兴，那么关中的土地就全部归我所有了。于是派他的卫军慕容允率领20000中军迁到柏阳，镇军罗敦率领40000外军迁到侯成谷，钱圭亲自率领几千轻骑侦察姚兴的军事。不久刮起大风，天色昏暗起雾，于是和中军失去联系，被姚兴的追兵逼迫进入了外军。天亮后交战，被姚兴打败。钱圭逃回汶川，然后跑到京城，对各位豪帅说，我的才能不足以拯救乱世，被各位错爱推举，心里想要拨乱反正，但德性不是当时的英雄，窃据高位已经超过12年，能力不够却占据高位，招致敌人，导致这样的失败。现在人马已经离散，形势无法安定，我想向西据守允吴，来避开他们的锋芒。如果一起向西行进，道理上很难全部成功，你们应该安守本土，投降后秦，保全妻子儿女。部下们都说，从前古公旦父主帐离开，兵地人民都归附他。刘备向南奔逃，荆州楚地的人背着孩子跟随。分别的感伤，古人尚且悲痛，何况我们和您情同父子，怎么会有背离的心思？请让我们和陛下同生共死。钱圭说，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，心肺都是天命，如果上天还没有灭亡我，希望还有复兴的时候。德性没有建立，何必一起死？你们各自珍重，我将寄居他人门下度过余生。于是大哭告别，然后率领几百骑兵疾驰到允吴。突发利禄姑派弟弟怒檀迎接钱圭，把他安置在静心。蓝枪梁哥等人派使者招揽钱圭。钱圭想要反叛，计谋泄露，利禄姑派弟弟兔雷驻守在门天岭。钱圭害怕被利禄姑杀害，对他的儿子赤盘说，我不能承担大业，导致这样的颠覆。因为利禄姑有姻亲关系，希望得到唇齿相依的援助，他却忘恩负义，谋害我们父子，忌惮我的威名，形式上不能保全。姚兴正强盛，我将去归附他，如果一起离开，一定会被追兵赶上。现在送你们兄弟和你母亲去做人质，他一定不会怀疑。我到了后秦，终究不会害你们。于是送赤盘兄弟到西平，钱圭就逃往长安。姚兴见到他非常高兴，任命钱圭为持节，都督河南诸军事，镇远将军，河州刺史，归义侯，派钱圭回去镇守汶川，把全部部众都配给他。钱圭到了汶川后，任命边瑞为长史，王松寿为司马，公卿大将以下全部将号为偏将、皮将。元兴元年，赤盘从西平逃到长安，姚兴任命他为镇中将军、新晋太守。不久派使者加封钱圭为散骑常侍、左贤王，派他跟随姚兴的部将齐南到河西迎接吕龙，在淄川讨伐叛乱的羌人党龙头，在皮氏堡攻打杨胜的部将福伯，都攻克了，又打败了吐谷浑的部将大海，俘虏了10000多人回来。不久又率领部众在西洋堡攻打杨胜的部将杨玉，攻克了。随后汶川发生地震，地面裂开长矛，狐狸和野鸡进入寝宫，钱圭对此很厌恶。姚兴担心钱圭终究会成为西周的祸患，趁他来朝见时，姚兴把他留下担任主客尚书，让赤盘担任建武将军、行西夷校尉，监督安抚他的部众。赤盘认为长安的兵乱将要开始，于是召集各部27000人在康梁山筑城据守。赤盘攻克了福罕，派使者报告钱圭，钱圭逃回汶川。鲜卑人岳大坚有部众5000人从龙马院投降钱圭。 钱圭于是前往福海，留下赤盘镇守。钱圭收拢部众三万人，迁到渡尖山。部下劝钱圭称王，钱圭因为力量薄弱，没有同意。他们坚持请求说，天道顺应福命，虽然衰败也必定复兴。被屠趁抛弃的，虽然成功也必定失败。袁绍的部众不是不多，但魏武帝运用谋略，四周就瓦解了。王寻、王毅的军队不是不强大，但光武帝如神龙兴起，新朝军队就鸟兽散。天命不能凭空祈求，福命不能妄想。姚氏的运数将要终结，否极泰来，乘机把握时运，实在依靠圣人。现在有三万部众，足以治理秦陇地区，扫清桃河一带。陛下顺应天命再次兴起，天下人像狐一样盼望，怎么能固守谦让，不以国家为根本？希望及时登基，以符合众人之心。钱圭听从了他们。义熙三年，钱圭建越称秦王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更始，设置百官，公卿以下都恢复原来的职位。派赤盘讨伐并劝降了伯的言，军队驻扎在樊鱼。德言率领部众出将，被任命为尚书，把他的部落迁到院川。又派陇西羌人昌河攻占了姚兴的金城郡，任命他的骁骑起伏务和为东京城太守。钱圭再次建都院川，又攻克了姚兴的略阳、南安、陇西各郡，迁徙25000户到院川、福海。姚兴的力量不能向西征讨，担心钱圭成为边境祸患，派使者任命钱圭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，都督陇西岭北匈奴杂胡诸军事，征西大将军、河州牧、大单于、河南王。钱圭正图谋河右地区，暂时接受了任命，于是向姚兴称藩，派赤盘和他的次子中军沈潜率领10000步兵骑兵讨伐突发怒檀，军队渡过黄河，在岭南打败了怒檀的太子五台，缴获10多万牛马回来。又在鄱阳堡攻占了姚兴的别江姚龙，在永洛城攻占了王景，迁徙4000多户到院川，3000多户到潭蛟。钱圭率领3万步兵骑兵在福海征讨西羌彭立发，军队驻扎在奴魁谷，立发抛弃他的部众向南逃跑。钱圭派他的部将公府追到清水，斩杀了他。钱圭进入福海，收降羌人13000户。于是率领20000骑兵在赤水讨伐吐谷浑的支系统阿若干，大败并降服了他们。钱圭在武溪打猎，有一只枭落在他的手上，他对此非常厌恶。义熙六年，钱圭被哥哥的儿子公府杀害，连同他的10几个儿子一起被杀。公府逃往大夏，赤盘和钱圭的弟弟广武起伏智达、杨武沐浴于讨伐他。公府逃跑，智达等人在康梁南山追上并擒获了他，连同他的4个儿子在潭蛟处以车裂之刑，将钱圭安葬在福海，追谥为武元王，在位24年。赤盘是钱圭的长子，他性情勇敢果决，英明刚毅，面临关键时刻能够决断，权谋韬略超过常人。当初钱圭被姚兴打败，赤盘在突发利禄姑那里做人质，后来从西平逃出投降姚兴，姚兴任命他为镇中将军、新晋太守，又拜为建武将军、行西一校尉，留下他的部众镇守院川。等到钱圭重新掌权，又立赤盘为太子，兼任冠军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后来钱圭向姚兴称藩，姚兴派使者任命赤盘为假节、镇西将军、左贤王、平昌公，不久晋升为辅军大将军。钱圭死后，义熙六年，赤盘继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永康，任命翟秦为相国，屈景为御史大夫，段辉为中尉，弟弟严作为晋中录事，樊谦为司职。废除尚书令、仆射、尚书、六卿、侍中、散骑常侍、黄门郎等官职，设置中左右常侍、侍郎各3人。义熙九年，派他的龙骧起伏智达、平东王松寿在蛟河讨伐吐谷浑的数落干，大败对方，俘获了他们的部将呼纳乌提，俘虏了3000多户回来。又派他的镇东谭达和王松寿率领10000骑兵向东讨伐，在白石川击败了修官权小郎、吕破胡，俘虏了男女10000多人，进占白石城，投降的修官有10000多人。后来显亲修官权小城、吕奴家等人反叛，据守白坑。谭达对将士们说，从前公孙瓒凭险据守， 最终有灭宗之祸。韩遂四行暴虐，最终受到灭族之诛。现在全小城等人在白坑违抗命令，应该消灭他们。王者之师，征讨而不战，你们要努力。众人都拔剑大喊，于是进攻白坑，斩杀了全小城、吕奴家以及首级4700个，陇右的修官全部投降。派安北乌地言、冠军翟绍在弃秦川讨伐吐谷浑的另一部统帅巨旁，大败对方，俘获很多。赤盘率领各将在长柳川讨伐吐谷浑的另一部统帅之旁，在可浑川讨伐绝达，都击败了他们，前后俘获男女28000人。赤盘建位十年，有五色云彩从南山升起，赤盘认为这是自己的祥瑞，非常高兴，对群臣说，我今年应该有所成就，王爷成功了。于是整治盔甲，整顿军队，等待四方的可乘之机。听说突发怒谈西征已服，他拔剑起说，可以行动了，率领20000步兵骑兵袭击乐都。突发舞台据城防守，赤盘攻打他10天就攻克了。于是进入乐都，论功行赏各有差别。派平远监前率领5000骑兵追击怒谈，将舞台和他的文武官员以及百姓10000多户迁徙到福罕。怒谈于是投降，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、左南宫。跟随怒谈的文武官员根据才能选拔任用。赤盘吞并怒谈后，兵强地广，设置百官，立他的妻子突发氏为王后。11年，赤盘攻克了沮渠蒙逊的河皇太守沮渠汉平，任命他的左卫匹魁为河皇太守，并讨伐降服了以伏窟前后返回。派他的部将谭达、王松寿等人在赤水讨伐南羌米解康伯，降服了他们。赤盘攻打强川，军队驻扎在榻中，沮渠蒙逊率领部众攻打石泉来救援。赤盘听说后率军返回，派谭达和他的部将出连前率领5000骑兵赶赴那里。蒙逊听说谭达到来，率军返回，派使者向赤盘通好，于是结为姻亲。又派谭达、王松寿等人率领10000骑兵在上归讨伐姚艾。谭达进战蒲水，姚艾迎战大败，姚艾逃往上归。谭达进军驻扎在大荔，攻破了黄石、大羌两处戍所，迁徙5000多户到福罕，命令他的安东木一隅率领7000骑兵在塞上讨伐吐谷浑的戍洛干，在姚汉川打败了他的弟弟阿柴，俘获5000多人回来，戍洛干逃到白兰山聚首而死。赤盘听说后高兴地说，这个家伙很凶猛，所谓有史白直。往年谭达东征，姚艾败逃，现在木易于西讨，狡猾的敌人远逃，境内逐渐平定，奸凶将要被消灭，古宫之臣贤良，我没有忧虑了。于是任命谭达为左丞相，他的儿子元基为右丞相，屈景为尚书令，翟绍为左仆射，派谭达、元基东讨姚艾，降服了他。到这时，已服鲜卑乌的言率领20000户投降赤盘，被任命为谏议将军。乌的言不久死去，弟弟他子季历把他的儿子柯兰送到西平做人质。他子的堂弟提古等人率领5000户西迁，背叛了赤盘。凉州刺史出连前派使者劝谕他们，提古等人归降。赤盘认为提古奸诈狡猾，终究是边境祸患，向他部落中征收戎马60000匹。2年后，提古等人煽动部落向西逃出塞外，他子率领5000户进入西平居住。在此之前，姚艾叛变投降蒙逊，蒙逊率领部众迎接他。姚艾的叔父姚俊对众人说，秦王宽仁有雅量，自然可以安守本土侍奉他，为什么要跟从良主西迁？众人都认为对，相继驱逐姚艾，推举姚俊为主，派使者请求投降。赤盘非常高兴，征召姚俊为侍中、中书监、征南将军，封为陇西公，食邑1000户。派征西孔子在若水南讨伐吐谷浑的密地，大败对方。密地率领6000部众投降赤盘，被任命为若水护军。派他的左卫匹魁、建威梯军等人在强川讨伐彭立和，大败对方。立和单人匹马逃往仇池，俘获了他的妻子�儿女。迁徙羌人豪强3000户到福罕。强川的羌人30000多户都安居如故。元熙元年，立他的第二子穆默为太子，兼任辅军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建宏。他的臣子辅佐 大多受到封赏任命。赤盘在位七年时，刘宋取代晋朝，他在宋元嘉四年去世。儿子穆默继位，在位四年被赫连定杀害。从起伏国人在孝武帝太元十年建位，到穆默共四代，总计46年而灭亡。使臣说，天地闭塞时，巨大的灾难就会产生。云雷聚集时，众多的凶徒就会兴起。自从晋室遭遇祸患，胡人军队肆意作乱，疆域没有纲纪，战争成为常态。起伏国人是阴山遗留下来的残类，难以用道义降服，窥伺我们危险之际，助长他们欺凌暴虐的气焰。假使遇到圣明君主统治的时运，遭逢雄才大略的君主，他们早就应当魂飞魄散于沙漠，在京城请求活命，哪里还有空闲窃据近郊，谋划帝王大业呢？起伏前规智谋不够长远，却以武力奸诈自傲，他使吕岩的军队陷入困境，奸计暗中得逞，俘虏了士皮的部众，威势和策略远扬，便想要集合洮水、陇西的残余士兵，窥视崤山、函谷关的腹地，喂饱疲惫的马匹，连夜行军，消灭强敌后再吃早饭。然而不久之后，他们拉弓射箭，志向未能实现，如同河岸崩塌、山体崩裂，他们的功业已经丧失。在外患的险恶环境中行动，侥幸靠计谋得以保全，在内部留下巨大的祸患，最终酿成凶险的灾祸，这是应该的啊。起伏赤盘叱咤风云，见机行动，笼络英雄豪杰，决胜多出奇谋，所以能够命将领偷袭交河的首领，亲临战阵袭击乐都的地方，不满几年就兴盛了伪政权。观察他留下的遗迹，盗贼也有自己的道义吗？冯拔，字文起，是长乐信都人，小名起直伐，他的祖先是毕万的后代，毕万的子孙中有在冯乡受封蔡邑的，于是以冯为姓氏。永嘉之乱时，冯拔的祖父冯和到上党避难，父亲冯安勇武有气量，慕容永时任将军。慕容永灭亡后，冯拔东迁到合隆，在长谷安家。冯拔自幼庄重寡言，宽厚仁爱有大度，饮酒一旦也不迷乱。三个弟弟都行侠仗义，不修养品行学业，只有冯拔恭敬谨慎，勤于家产，父母器重他。他居住的地方上空常有云气，像楼阁一样，当时的人都感到奇异。曾经在夜里看见天门打开，神光闪耀，照亮庭院。到慕容宝建越称帝时，冯拔被任命为中尉将军。当初冯拔的弟弟冯素福与堂兄冯万尼以及众少年在水边游玩，有一条金龙浮在水面顺流而下，冯素福对冯万尼说，你看见什么了吗？冯万尼等人都说什么也没看见，于是取来金龙给他们看，大家都认为是不同寻常的祥瑞。慕容熙听说后索要他，冯素福藏匿起来，慕容熙发怒，到慕容熙建越即位后，暗中想要诛杀冯拔兄弟。后来冯拔又触犯了慕容熙的禁令，害怕祸事，于是与他的弟弟们逃到山泽中，每次独自夜行，猛兽常常为他让路。当时赋税徭役繁多，人们不堪忍受，冯拔兄弟商议说，慕容熙如今昏庸暴虐，加上忌惮我们兄弟，既然没有回头的路，不能坐等被杀，应当及时起事，建立公侯的功业，事情如果不成功，死也不算晚。于是与冯万尼等22人合谋，冯拔与两个弟弟乘车，让妇人驾车潜入龙城，藏在北部司马孙户的家中，于是杀死慕容熙，立高云为主。高云任命冯拔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、武义公。冯拔宴请群臣，忽然有血流到他的左臂上，冯拔厌恶此事。从事中郎王垂趁机解说，这是福命的应验，冯拔告诫他不要再说。高云被他的宠臣离班逃人杀害，冯拔登上红光门观察事变。帐下都张泰、李桑对冯拔说，这个小子能有什么作为，请让我们为您斩杀他们。于是奋勇持剑而下，李桑在西门斩杀黎班，张泰在庭院中杀死逃人。众人推举冯拔为主，冯拔说，范阳公冯素福才干谋略不凡，志在平定祸乱，扫清凶恶之徒，都是您的功劳。冯素福推辞说，臣听说父兄拥有天下传给子弟，没听说子弟凭借父兄的基业而抢先占有，如今大业未见， 危险如同悬挂的旌旗，上天的事物不可旷废，基业维系于长兄。希望上顺皇天之命，下合百姓之心。群臣坚决请求，冯拔才答应。于是在太元二十年，于昌黎建称天王，不改变旧号，国号即称燕，赦免境内，建年号为太平。分派使者巡视郡国，观察风俗，追尊祖父冯和为元皇帝，父亲冯安为宣皇帝，尊母亲张氏为太后，立妻子孙氏为王后，儿子冯永为太子，任命弟弟冯素福为侍中，车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冯弘为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、吉郡公，堂兄冯万尼为骠骑大将军、幽平二州牧，兀银提为上大将军、辽东太守，孙护为侍中、尚书令、阳平公，张兴为卫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永宁公，郭生为镇东大将军、领右卫将军、陈留公，堂兄的儿子冯汝臣为征西大将军、并卿二州牧、上谷公，姚昭为镇南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上党公，马福琴为吏部尚书、广宗公，王南为侍中、辅军将军、颍川公，其余拜官受职，文武官员进位各有等差。不久，冯万尼上表请求替代，冯拔说：“我无德，被群贤错爱推举，想与兄弟同甘共苦。如今国难未平，藩为重任，不是贤德至亲，谁能担当？况且抵御外侮，为国屏障，虽有他人，不如我兄弟，怎能如你所陈述的那样？”于是加冯万尼开府，仪同三司。义熙六年，冯拔下诏说：“昔日汉高祖为义帝发丧，天下归附他的仁德，我与高云名义上是君臣，恩情超过兄弟，要以礼安葬高云及其妻子儿女，在九挺建立高云的庙宇，设置守元人二十家，四季供奉祭祀。”当初冯拔即位后，冯万尼、冯汝臣自认为亲贵且有大功，应当入朝担任公辅，冯拔因他们两番责任重大，因此没有征召，两人都有怨恨。冯汝臣性情粗犷，勇气过人，秘密派人告诉冯万尼说，汝臣有重大谋划，想与叔父一起图谋。冯万尼于是逃往白狼，拥兵反叛。冯拔派冯弘与将军张兴率步骑兵二万讨伐他们。冯弘派使者劝谕说，昔日兄弟乘风云之运，振翅而起，群公认为天命所归，人心所系，推逼主上光临保卫，列土封爵应当与兄弟共享，为何要在内部动武，抛弃兄弟情谊而成为仇敌？过错贵在能改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，应当舍弃嫌隙，共同辅佐王室。冯万尼想投降，冯汝臣暗箭怒道，大丈夫死生有命，今日决定，怎能说投降？于是约定日期出战。张兴对冯弘说，贼军明日出战，今夜必定来惊扰我军营地，应命令三军防备不测。冯弘于是秘密命令每人准备十束草，积蓄火把，埋伏士兵等候。当夜，冯汝臣果然派壮士千余人来劫营，火把齐燃，伏兵阻击，俘虏斩杀无疑。冯汝臣等人恐惧而出将，冯弘将他们全部斩杀，任命冯素福为大司马，改封辽西公，冯弘为骠骑大将军，改封中山公。冯拔下诏说，近来多故，祸难相继，赋役繁重，百姓困穷，应当加以宽宥，务必从简，前朝的苛政全部废除，守宰应当施以仁惠，不得侵害百姓，兰台都官要严加澄清考察。当初慕容熙失败时，工匠李训偷窃宝物逃跑，资产达巨万，向马福琴行贿，马福琴任命李训为方略令。不久，失意的士人在宫阙下的碑上书写此事，冯素福对冯拔说了，请求罢免马福琴的官职，并追究罪行。冯拔说，大臣没有忠诚清廉的节操，或才公然在朝廷上横行，虽然是由于我不明所致，马福琴应当处死于世朝，以正刑法，但大业草创，伦常未定，马福琴出身寒微，没有君子之志，特加宽恕。李训是小人，侮辱朝廷官员，可在东市处决。于是上下整肃，请托贿赂之路断绝。柔然永湖律派使者求娶冯拔的女儿，所谓乐浪公主，献马三千匹。冯拔命群臣商议，冯素福等商议说，前代旧例都以宗室女嫁给夷狄，应答应以妃嫔之女， 乐浪公主不宜下嫁异类。冯拔说，女子生来从夫，千里之远又算什么，我正要重信异族，怎能欺骗他们。于是答应，派游击将军秦都率骑兵2000送女儿嫁到柔然。库莫西首领于出库真率3000余落请求护士，献马1000匹，冯拔答应将他们安置在营丘，分派使者巡视郡国，孤寡老人，长期疾病不能自存的人，赈济谷物布帛各有等差。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努力耕田，家庭和睦的人都加以包养显扬。昌黎的郝月、营丘的张买成、周雕、温建德、何转英、贤良都被提拔任用。派太常丞刘轩迁徙北部百姓500户到长谷，作为祖父的园艺。命太子冯雍领大单于，设置4府。冯拔励精图治于农桑，勤心政事，于是下诏减省徭役、薄征赋税、荒废农耕的处死，努力耕田的褒奖赏赐，命尚书几达制定条例。每次派遣守宰，必定亲自在东堂接见，询问为政的要领，让他们畅所欲言，无所隐瞒，以观察他们的志向，于是朝野竞相劝勉。在此之前，河间人楚匡对冯拔说，陛下志得殷期，在东下龙兴，故乡的宗族翘首向东，度日如年，如果听任臣前往迎接，可以使他们不远而来。冯拔说，隔绝在异域，阻隔数千里，怎么能接到呢？楚匡说，张武郡临海，水路很通，从辽西临榆出海不算困难。冯拔答应，任命楚匡为游击将军、中书侍郎，后加资助派遣。楚匡不久与冯拔的堂兄冯买、堂弟冯笃从长乐率5000余户来投奔，任命冯买为卫尉，封城阳伯，冯笃为太常、高城伯。契丹、库莫西投降，任命其首领为归善王。冯拔又下诏说，如今疆域无虞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但田地荒芜，有关部门不随时督察，想要加己人族不是很难吗？桑树这树的益处是生命之本，这里缺少桑树，人们未见其利，可以令百姓每人种植桑树100根，这树20根。又下诏说，圣人制定礼仪，宋中有制度，加重衣轻，后世棺椁有什么用呢？人死后，精魂上归于天，骨肉下归于地，早晨死了，晚上就坏了，没有寒暖的时期，穿上锦绣，套上罗丸，难道有知觉吗？厚葬送终，显贵后改葬，都对死者无益，有损于生者。因此祖先因旧庙立庙，都不改修陵寝，申令境内从今以后都令遵行。魏国使者耿二来到齐国，冯拔派黄门郎长漏在路上迎接。冯拔因耿二不称臣，发怒而不接见。等耿二到来，冯拔又派长漏慰劳他，耿二愤怒而不致谢。冯拔的散骑长势深秀对冯拔说，陛下以礼接待耿二，而他竟敢如此傲慢，不能容忍。中给事冯毅因巧言谄媚得宠，又极力渲染耿二的欺凌傲慢来激怒冯拔。冯拔说，也是个人的志向，一个平民尚不可屈服，何况一方的君主呢？请求囚禁并使他投降，冯拔于是扣留耿二不放行。这时水井干涸，3天后又恢复。尚书令孙户的礼相中有狗与猪交配，孙户看见后厌恶，召太史令闵尚占卜。闵尚说，狗与猪是异类交配，违背本性，失去根本，在洪范中是犬祸，将会悖乱失众，以致败亡。明公为集中宰，远近瞩目，诸帝都封列侯，贵盛超过王室，妖异出现在礼相，不为别的，愿公警戒满盈的过失，修养恭敬节俭，那么妖怪可以消除，永享大吉。孙户默然不悦。昌黎尹孙伯人、孙户的弟弟孙赤之、孙赤之的弟弟孙以拔等都有才能武力，以骁勇闻名。冯拔即位后，他们都希望开府，而冯拔没有答应，因此有怨言。每次在朝会宴享时，常拔剑击柱说，兴建大业我有功劳，却滞留于散将之位，难道符合汉高祖封赏功臣的义理吗？冯拔发怒，杀了他们，晋封孙户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以安慰他。孙户自从三个弟弟被杀后，常常样样不乐，面带不悦之色，冯拔发怒，杀了他。不久辽东太守兀英提自以为功劳在孙户， 张兴之上，却被外放为边郡太守，上表有怨恨之言，密谋外叛。冯拔发怒，杀了他。冯拔下诏说，武力用以平定祸乱，文教用以治理政务，安定国家，记住风俗，实在依靠他们。近来丧乱，礼崩乐坏，乡里断绝了诵读的声音，后辈没有学校的教育，学子失学的感叹如今又兴起，这怎能和睦风化，崇尚文教？可以营建太学，以长乐刘轩、迎秋张赤、成州翟崇为博士郎中，选拔2000石以下官员的子弟年15以上者交之。冯拔的弟弟冯丕先前因战乱逃到高沟离，冯拔迎接他回来，到达龙城，任命为左仆射、长山公。柔如胡律被他的弟弟大旦驱逐，全家逃奔冯拔，冯拔将他们安置在辽东郡，用客礼接待。冯拔那胡律的女儿为昭仪，当时三个月不下雨，一直持续到夏季五月。胡律上书请求回到塞北，冯拔说，你离开自己的国家万里之遥，又没有内应，如果用强大的军队护送，粮草运输难以接续，如果兵力少，则势必不能稳固，况且千里奔袭别国，古人尚且认为困难，何况是数千里呢？胡律坚持请求说，不需要兴师动众，只希望给我300骑兵就足够了，如果能到达敕勒国，那里的人必定会高兴的来迎接。冯拔于是同意，派遣单于潜伏万灵率领300骑兵护送他。万灵畏惧长途跋涉，到达黑山时杀死胡律后返回。晋朝青州刺史申勇派遣使者渡海前来聘问，冯拔于是派中书郎李福回报，柔如大旦派遣使者进献3000匹马、10000只羊，有赤气弥漫四方。太史令张牧对冯拔说，这是兵器，如今大魏以威势控制天下，而我们与他们的聘问使者却断绝了，自古以来没有与邻国接壤却不互通和好的，违背道义，激怒邻国，是自取灭亡之道，应该归还之前派去的使者，修好结盟。冯拔说，我会考虑的。不久魏军大举而来，冯拔派遣单于右辅古尼率领骑兵侦察，离城15里时遇到魏军骑兵奔逃回来，又派将领姚昭、黄甫轨等迎战，黄甫轨被刘建射死，魏军因为冯拔已有防备，便撤军返回。冯拔境内发生地震山崩，红光门的贯阙折断，又发生地震，右边的寝殿毁坏。冯拔问闵上说，连年屡次发生地震的异变，你可以明白地说出原因。闵上说，地属阴，代表百姓，地震有左右方向，这次地震都向右，我担心百姓将会向西迁移。冯拔说，我也非常忧虑此事。于是分派使者巡视各郡国，询问百姓的疾苦，对孤寡年老无法维持生计的人，按等级赐给谷物布匹。冯拔在位11年，到这时是元熙元年，此后的事迹归入宋朝记载。到元嘉7年，冯拔去世，他的弟弟冯弘杀死冯拔的儿子冯异，自立为王，后来被魏国讨伐，向东投奔高沟离。过了2年，高沟离杀了他。当初冯拔在晋孝武帝太元20年建号称王，到冯弘共立2代，总计28年。冯素福是冯拔的大弟，他慷慨有大志，身材魁梧伟岸，雄豪杰出不同寻常，行侠仗义，行为放荡，不注重小节，所以当时的人没有认为他奇特，只有王琦认为他与众不同，说这是拨乱反正的人才。他专以结交当时豪杰为要务，不把产业放在心上。20岁时，自己去见慕容熙的尚书左丞韩晔请求联姻，韩晔发怒拒绝了他，又求娶尚书郎高绍的女儿，高绍也不答应。南宫令程藻是豪俊之士，有盛名，冯素福去拜访他，程藻命守门人不要让他进门，冯素福径直进入，与程藻对面坐，旁若无人，谈天饮酒连续多日。程藻这才认为他奇特，说，我到远处寻求奇迹，却不知竟在东陵，为什么认识你如此之晚啊？当时的侠士没有不归附他的。到慕容熙建号时，冯素福担任侍御郎、小帐下都，冯拔的伪政权是冯素福建立的。到他担任宰辅时，谦虚恭敬谨慎，不合理的事不做，即使是对地位低贱的奴仆，也以平等之礼相待。车马服饰， 房屋住宅，力求节俭修养自身，做下属的表率，百官都畏惧他。起初任金尹，后来镇守营丘，百姓歌颂他。他曾对韩烨说，你先前既然不肯，如今我自己得到了，怎么样？韩烨下拜谢罪。冯素福说，过去的事难道还要和你计较吗？然而他对待韩烨更加优厚，他喜欢保存将要灭亡的宗族，延续断绝的世系，提拔旧族门第。他问侍中杨哲说，秦赵两国的功臣子弟如今在哪里？杨哲说，都在中州，只有陶豹的孙子陶仙在这里。冯素福召陶显任左常侍，评论的人认为他有宰相的度量。冯拔在位的第七年，冯素福去世，冯拔哭得非常哀痛，到下葬时前后哭泣了七次。使臣曰，自从五胡四邑作乱，九州沦陷，帝王的都城神州于是混同于荒远之地，盛大的名号，尊贵的宝位，都被强加给了各种彝族。曾经以为戎狄凶暴喧嚣，不知道道德，欺天善命，大概是他们的常态。而冯拔出身于中州，不同于那些丑类，趁着鲜卑的昏庸暴虐，也在海角窃取名号。然而他是在流离迁徙之后，年少时并非英雄豪杰，侥幸因宽厚而被众人推举。起初虽然努力自勉，但最终很少成就德性，就是说他相信迷惑于妖邪祭祀，斥退贬黜谏臣，没有开疆御众的才能，不同于决断精义的贤士。这话确实如此，迅速招来祸患，导致敌寇入侵，实在是因为这些。但他还能抚育百姓，保守疆土，发号施令二十多年，难道是上天的意旨吗？还是人世的作为呢？再曰，杞伏国人骁勇善战，杞伏前归勇猛强悍，威武的杞伏赤盘灵机能果断决断，谁说这些荣辱也怀有深沉的谋算？冯拔文才只是平常，凭借时事反复无常，他们都窃取了大宝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祸难。